两个神迹。我们知道在我们说过，在整个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耶稣讲到一些教训，然后第九第十两章主要是以十个神迹来主要来表达耶稣是谁，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地位。那因此我们刚所读的这两段，一个是瞎子的医治，一个是赶出哑巴鬼，这两个是十个神迹的最后两个。然后三十五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也注意到，三十五节跟前面第四章二三节几乎只差几个字，几乎是完全一样，来表达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主要做两件事情。不但在加利利是如此，他在犹太是如此，他在地上侍奉人的三年多就做两件事情，一个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表明耶稣是谁，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他就是神，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教导这些门徒们怎么样成为当将来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要继续他在地上的事工，还有训练这个门徒训练。所以这两个主题是整个在九章三十五节四章二三节几乎完全一样的字眼提到说，他左边各城各乡，一方面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有讲到就是第五章第七章登山宝训也有医病赶鬼，那这个都表明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权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呼召了一些门徒，所以一些门徒跟着他，无论他讲道的时候，无论他医病赶鬼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门徒的训练。不过不可否认，从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这几章看起来，两个主题来讲，耶稣基督是谁，耶稣的神性，可能在两个主题当中这个是主要的，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两个主题中最主要的主题。但是第十章第十一章整个主题就转移到门徒训练，所以以后下礼拜开始我们提到呼召十二个门徒，差派门徒出去教导他们将来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门徒训练。所以第十第十一章强调门徒训练。也因此在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就变成一个桥梁，承先启后。承先就是回顾前面五六七八九十这几章，五六七八九这几章里面所有提到耶稣的教训，耶稣神迹奇事，然后两个门徒训练跟这个耶稣基督是谁的这两个主题总结回顾了一下。但是也展望未来，就是说后面就开始门徒训练。那为什么要后面提到门徒训练呢？就是因为当耶稣自己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医病赶鬼以后，看见许多的人有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远远不是耶稣一个人走遍各城各乡可以做得完的，所以要差派更多的人，对不对？第十章开始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就差派出去，就开始有一个呼召差派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事工从耶稣一个人开始，他做见证做榜样做给门徒看，到差派他们，他们要模仿耶稣基督所做的传道医病赶鬼，然后神耶稣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所以因此从一个人变成一群，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那就是所有的门徒了，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所以诸此类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改变，或者说福音的一个拓展。那因此第一段是提到耶稣对一个瞎子他的一个回应。那么二十七节提到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其实这个地方都还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么狭义的来说，之前耶稣不管是医治患血漏的病人，或者医治那个管会堂者的女儿，都是在加百农，那个会堂是在加百农。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往前走的时候，即使耶稣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加利利的加百农这个地方，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一个在耶稣那个时代 一种很特别的称呼，特别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弥赛亚，希腊文就称为基督。他们很少直接的呼叫一个人说弥赛亚或基督，他们觉得有一点太直接了一点，所以他们常常用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知道从旧约先知中的预言知道这一位将来的救主，这位弥赛亚呢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广义的来讲，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后裔，都可以叫大卫的子孙，是有一个广义的说法。不过在当时，虽然有一个人他的家族他的家谱是大卫的子孙，很少人会直接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专有名词了，是特指的弥赛亚。所以因此这两个瞎子在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这个的时候是把耶稣看为弥赛亚，看为弥赛亚。那因此当然后来这两个瞎子得医治，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两个瞎子眼睛是瞎的。常常有人眼睛瞎心没有瞎，有的人呢眼睛没瞎心是瞎的。所以这两个人比当时所有其他的人可能更早看出耶稣不是普通人，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名词是一种特殊的称呼，那在特别马太福音当中不止一次用这样的称呼大卫的子孙。那因为马太福音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它有一些特色，这跟作者以及他写作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准备主要预期的读者是谁有关系的哈。那马太福音通常我们说马太当然是十二使徒之一，前面我们提过耶稣呼召马太他是一个税吏成为他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加利利的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但是加利利的犹太人，马太福音呢基本上从整个的结构从整个内容来看很明显的他写这本福音书预期的读者是谁，就是在巴勒斯坦或者散居各地的犹太背景的信徒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在犹太人的规矩到今天都是如此，六岁以上的男孩子从小要读圣经，就读旧约圣经，六岁开始，耶稣的时代是如此，你今天还是如此。你到 Boston 任何犹太人他们有个会堂，他们里面六岁孩子就开始读旧约圣经。我们 Burlington 就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他的名字跟我们一样，我们是 MS Chapel 他们是 MS Temple， 他名字也是 MS， 所以那种犹太人看到我们教会的名字都会吓一跳，因为这个字是希伯来语MS， 我们真理堂为什么叫 MS， 这是希伯来语。那很多美国人都看到这个字都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取这个名字就要让人家问的，因为人家看不懂，因为美国人一看为什么叫 MS， 要等你问嘛，你问了我再告诉你真理。犹太人懂，所以就在我们这边不到一英里就有一个犹太人会堂，有一天我们绕过去看到怎么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一样名字的呢？所以犹太人从小读圣经的，那这种人从小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现在要介绍耶稣就是先知所说的弥赛亚的时候，所以马太福音最多用很多常常有一句话，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出现最多次，比马可比路加加起来还多，甚至加约翰都没有他多，三本其他福音书加起来都没有马太一个人讲的多，就是动不动讲到哪里，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为什么？他要给那个读者，那个读者是旧约圣经从小就读的滚瓜烂熟的，给他一个线索，你读过的旧约圣经你读到先知说什么你知道吗？就在这里，耶稣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那么好，那些犹太的信徒一读啊，连起来了，原来旧约里面好像在远远的朝向一个目标在看在说的那一个将来要有一个要来了，要来了，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连。也因为犹太人对于大卫的子孙这个名词呢一种特殊的一种感受跟当时的一种期望，所以因此马太福音当然了 并不是说马可路加没有用这个大卫子孙的名字，有，但是用的次数相对比较多的是马太。那为什么马可路加也有？因为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这个事情是真的这样发生的，是真的有人这样说的，所以不管是马可要记载，路加要记载，那照实写就是写大卫的子孙了。只是马可跟路加的读者，他假定的对象是叫做外邦人，老外，中国人就知道了，不是中的就是外的。那犹太人看来不是老犹就是老外，给老外。那外国人看起来大卫的子孙是什么？就大卫的子孙吗？那还有什么？没有特别的那个感觉。犹太人一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哦哦，这好像有一个特别意义了。所以马太福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那因此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耶稣最后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就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当然是信耶稣会行神迹，可是不仅仅是信一个能行神迹的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说就照你这个信就给你成全了，就照你相信耶稣是这位弥赛亚，你相信耶稣是基督，照这个信你所求的应验了。所以他不是只是相信有一个魔术师，一个医病的高手，不是这个信，他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说在当时连门徒都还要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彼得才第一个这样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已经过了一两年以后了，还比这个瞎子还要晚。这个瞎子呢，我就说他眼睛瞎的，心灵没有瞎。他知道耶稣所行的事情，他听说过他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可能听过一些耶稣所讲的道，总个加在一起，这个瞎子知道耶稣不是别的人，他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我就说我这边列了一些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的哈，就是第十二章二十章都有人用在不同的场合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啊，也有这个耶利哥的瞎子也是这样叫他。然后二十一章是提到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殉道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旁边的群众在呼喊什么？何善那的时候，他们何善那，然后下面说什么？何善那，大卫的子孙，那就是基督嘛，就是弥赛亚嘛。所以那时候是全城很多的人接纳耶稣的时候，就说他是大卫的子孙。那因此在那个时候，圣殿里的大祭司去问耶稣说，问耶稣的门徒说，你知道他们在叫什么吗？你怎么不禁止他们？就说你怎么敢让他们叫你是大卫的子孙，叫你是基督，是弥赛亚呢？这是健忘的罪啊，血主。耶稣说他们不叫连石头都会叫，你知道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是只是他们在叫何善那，不是何善那那个字，是何善那后面的那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对他们来讲是太敏感了，这个头衔是独特的某些人可以有的。而大祭司是觉得耶稣你是谁，你胆敢接受他们这样叫你？耶稣说为什么不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嘛，他们如果不叫，我告诉你连石头都会叫出来了。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个名词是相当于耶稣基督的基督这个抬头，这个头衔。那当然在二十二章里面耶稣自己最后一次用到大卫子孙是耶稣自己说的，在圣殿里面，就他殉难的前一两天，他在圣殿中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问他这个问题，问他问问题，到最后耶稣发出一个问题说，我倒过来问你们，你们说这个基督是谁？好，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去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边就很明显的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两个是画等号的。然后耶稣才说基督如果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在诗篇里面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比大卫晚，他比大卫小吗？大卫倒过来称基督为他的主，那基督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问题一丢过去，所有的群众都傻掉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问他问题了，问题解答结束，倒来丢一个问题给你，所以你就知道那是耶稣最后一次他自己用的。基督是谁？群众回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大卫倒过来称他的子孙为他的主。请问这个矛盾是怎么解的？可见基督虽然是大卫的子孙，却远远在大卫以前，他就永存的，他是永存的神，在时空之外的。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可是让他的存在是远在地球人类出现以前。所以这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的名词。也因此可以看出来，这两个瞎子固然是希望瞎眼得医治，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远超过只是把耶稣看成一个能行神迹能医病的人。他看出耶稣的身份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因此他们进了房子里面啊，瞎子到前面来，为什么他们就跟进去了呢？耶稣为什么不在外面就说哦，哎，就医治了？你就知道这个医治完了以后，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不要叫人知道，对不对？我们这叫做弥赛亚的秘密，耶稣的秘密。耶稣暂时不要让人都知道他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个身份，直到时候来临。那因此那两人呼叫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没有马上回来说好样的，嘿，你看懂了，嘿，马上就当场医治。那当场医治旁边你可以看在户外多少的人一看，哇，又来个神迹了。哎，耶稣偏偏不要这样的方式来做，他就进了房子。那两个瞎子呢就跟着就进去了，是耶稣在房子里面医治这两个瞎子，然后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因为耶稣不希望这个身份过早的暴露。原因是当时的人对于弥赛亚呢固然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可对弥赛亚的期望，弥赛亚来了以后他在做什么，他的角色，有一种错误的期望。错误的期望就是期望这位弥赛亚是拯救犹太民族的，是犹太民族英雄，他们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带他们闹革命的，打败罗马人，耶、耶稣拒绝做政治上军事上的领袖，他是拯救人类的，他是救赎我们的罪的，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犹太王国。但是讲不清，所以耶稣拒绝在那个时候不适当的情况下接受这样一个称号，只有在特殊的人特殊情况下他会。譬如我说过一两年以后门徒们认出耶稣是基督，彼得带头的那一次耶稣就接受了这个称号，但是就警告他们，耶稣第一次警告他们说我是基督没有错，但你要知道我将来要到耶路撒冷，他们会逼迫我，我会死在那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会死而复活。所以耶稣讲到自己殉难的时候是他对门徒说的，而且是在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以后才说的，之前耶稣连门徒都没有这样的明显的宣告他就是基督，等到门徒认出来了才告诉他说你知道基督是什么吗？我是基督没有错，但我要在耶路撒冷殉难，会被钉死，但是我会三天之后复活。耶稣讲过三次，是在他的身份表明之后，而且他是跟门徒讲的。群众呢，群众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后来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了，然后大使命传福音的时候，门徒到处在讲的福音的内容就是一个耶稣是基督，但他从死里复活了。整个使徒行传你看到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到哪里去讲的就是讲这个东西，耶稣是基督。那是耶稣死而以后，耶稣有生之年尤其在群众之间他通常拒绝用这样的称呼 来称呼自己，或者说接纳别人对他这样的称呼。但在私下的场合，像这种在房间里这两个瞎子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耶稣的行动耶稣的回应间接的暗示耶稣接受了这个称呼，而且说照着你的信 就给你成全了。他们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基督。所以耶稣问他们说，你信我能做这个事吗？他说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他们眼睛就开了。照着你们的信给你成全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因为你信心这么大，好，我就给你大一点的神迹。这是今天我们很容易有的错觉，就是按照比例分配。我们甚至有些人，你听过了没有，我看过有些人的那种奖章的记录什么的，有些人就引用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先知说你应该把这个属于神的东西归给神，就叫奉献啊。然后神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然后你有多大的信心，神就给你充满。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大胆的求上帝啊，我求你让我赚1亿美金，你大胆的求，上帝给你1亿。如果是如果你这个人，哎呀，很有点自卑感，1亿我不敢了，1亿我花不完了，我也不会花，100万就好了。好，你要100万吗？上帝就只给你100万。你胆子有够多大，上帝就给你多少。这是哪来的？圣经上有这样教吗？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不是那个量，信心的量的大小，可以说大信心小信心，而是信心有一个对象，你对这个对象的认识会决定你所求的会不会得到。这个瞎子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知道耶稣能够做任何神要他做的事情。好，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那这个跟信心大小，跟我希望神替我成就什么有什么差别呢？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差别，如果你相信神是神，你会让神做他认为最好的事。否则的话呢，我们都会心想事成，就是我心里想了我做不来，然后请上帝帮我忙，我做不了，您帮我做，帮我做，最后还是成全我的心意啊。这就不叫做你认识神是神了。如果你真的认为神是神，按着他的旨意，让他的旨意成就，就是耶稣最后在克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的，不按着我的意思，按着意思，因为你是神。如果你说神啊，我给你求，30来岁没有女朋友，没老婆，你给我找一个，但是我告诉你不能找女的就好了，女的不够，要漂亮的。以前有个弟兄就跟我讲，他30来岁了，还没结婚，没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对象啊？还没有。我说团契这么多姐妹怎么都看不上啊？他说姐妹很多啊，都很好啊，可是没有一个姐妹让我看了心里会砰砰跳的。我说你要看了什么姐妹会让你心里砰砰跳啊？我知道，琼瑶小说看多了，看到一个姐妹好像好像觉得哎呦是的，我心里就砰砰，然后手足无措，脸发红，哎呀那就是了。他说团契的姐妹每一个人看下去都会让你心平气和，都不是，所以他要找一个姐妹一看就开始浑身手足无措的人，然后团契里面没有一个姐妹让他看得手足无措。我说弟兄啊，如果你不悔改啊，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啊，我看看谁要嫁给你。然后没多久，后来我因为工作的缘故等等，我就离开了哈。后来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好几年我回去了，看到他了，自然就想起来，弟兄啊，结婚没有啊？有，结婚啦，结婚啦！我都还没问呢，他都还想起来，记得当年还跟我的对话。他就先跟我说一句话：“庄哥，放心，我的太太是谁看了心都不会砰砰跳的。”我们的心照不宣，意思是说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我说啊，所以你也没看到心砰砰跳？没有，那你就娶了，娶了，后悔吗？没有，满意极了。我说为什么很满意啊？他说我这个老婆啊，你要论长相才不怎么样，而且比不怎么样还要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说这个我们恋爱过程就不说了哈。那么这个姐妹是很好的姐妹， 你不认识他，虽然我到现在没见过他太太，他哥哥你可能认得，他讲他哥哥的名字啊，我知道，我们台大的，我的学弟，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做过一个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他的太太我们也很熟，都是台大基督徒团契里面的，夫妇两个都台大，太太是忘记是护理系或者药学系的，但这个妹妹我不认识，他哥哥是那个啊，我说有这个哥哥这个妹妹大概不会太差的，哎，很好。我妈妈这个拜佛啊，拜民间宗教啊，迷信啊，四五十年了，没办法的。我有时候还要带她去看那个鸡童，哎，她算命啊，她找鸡童去跟她算啊，还有教鬼哎。那我老妈又不会开车，那我要骑摩托车送她去。你看，做个基督徒送老妈去教鬼，心里就想想是别扭啊。但是要孝顺吗？因为他是独子，然后爸爸他十几岁初中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这寡母养他一个孤儿寡母，所以你不答应也不行，答应就心里觉得哎呀，带他去求神问鬼的，哎呀，可是要传福音那门都没有。他妈妈是那种忘记是文盲或半文盲，然后迷信四五十年，你说怎么办？他说啊，庄哥我告诉你，我一直没有找女朋友，就想说我是那种孤儿寡母啊，我妈结了婚，你说我能把妈甩了吗？那肯定要跟我住的，可是妈妈跟我住，我老婆受得了吗？那我对我妈真的是恩重如山，不能把她甩了，可是我妈又迷信，你让我娶个非基督徒我不干，娶个基督徒那跟我妈妈信仰也冲突，然后婆媳在一起这怎么过日子？我想了就唉，不行，所以拖拖拖拖到三十几岁都没结婚，除了他跟我说的没有看到眼睛没有看到让他可以心里砰砰跳的以外，就是那些事情拖拖拖。他说可是我的老婆好的嘞，过门不到一年了我妈就搞定了。我说搞定了什么意思啊？婆媳关系不错，那何止不错啊，我这个儿子怎么甩在一边去了？不但如此啊，更厉害的是不到一年我妈信主了，就我这个老婆把她带信主了，就凭这一点管她长得怎么样满意极了。所以这个弟兄悔改了，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我要一个什么你一定要给我成全，不然你不灵了，你就搞错了，你这种不叫信心，这是强求，强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谁，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神要给你什么他又有办法给你什么，神无所不知，你不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你有个漂亮的老婆对你没好处，你要一个又白又瘦白马王子，神就给你一个黑黑胖胖矮矮的。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你不能说神了我就是要定了，哎，我知道我要嫁给谁了啊，是我嫁人不是你嫁人，所以你也得给我要的。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搞错了没有，你信的如果是神你怎么会倒过来说照你的本事办事啊？你的标准你的东西，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就是你对神要正确的认识，否则呢，那你说如果你搞错了你祷告神听不听？神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不理你，他不跟你玩游戏，他要给你吗你不要，要给你一个神认为不好的神也不给，那怎么办？那有本事你就去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为一件事情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没有回应的话呢，你必须回来反省检讨，你有没有无意已决我就是要这样做了，你这样在祷告那你别祷告了，你祷告神不会回答的，无意已决，你跟神说好像你在一个单位里面报告长官无意已决，你得照这样子，那他是长官你是长官啊，你对长官应该说长官我有一个想法，不过呢你怎么说我怎么做，长官如果喜欢你的话我本来有个想法，不过你这么顺服呢行了照你的。当然神不会跟我玩游戏的啊，神不会被我这种心理游戏上一耍就耍过去的，神知道什么是好的。 照着你的信心，是照着你对神真正的正确的认识。你要学习这样祷告，你这个祷告才会发生果效。所以耶稣医治了瞎子，然后耶稣要这个瞎子说，借这个嘱咐说，不要小心，不要叫人知道，不要去到处传，但是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那地方。很多时候耶稣叫人家不要讲，但是好像话封不住的。当然了，这两个瞎子进了房子是瞎子，出来就看见了。你说门外的人即使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也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你这人封得住吗？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这种你说感恩的心也好，什么样这种封不住嘴的，到处就嚷嚷嚷嚷，然后别人一问，他们说不能讲，耶稣说不能讲，所以消息就传遍了。那传遍了以后，对耶稣是好是不好呢？好的来讲，大家都知道有一位耶稣能够广行神迹。给不好的呢，蜂拥而来的人可能有不掺杂的不同的动机，不正确的动机来求这个来求那个的啊。所以因此耶稣不要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期望。那当时其实包括我刚才提到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当群众在欢呼说何善啦，大卫的子孙来的时候，呼喊的人是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吗？可能他们在说何善啦，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是来喽，我们来一个王喽，罗马人谁怕你哦，闹革命了，你知道，可能是这样的想法。不然几天以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到哪去啊？那些喊何善那的人不会为耶稣来闹个革命吗？没有，善了。为什么善了？当他们在喊何善那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位是民族英雄，一位是百战百胜的英雄，结果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一看被他抓了，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个无能的失败者，那我还跟他呢？可能从欢呼欢迎到呼喊钉他十字架，就同一批人，那期望不一样。所以耶稣不要人家去替他宣扬，但是还是宣扬出去了。三十二节就提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就记载的非常短。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把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的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那这次是耶稣赶鬼啊。这边有几件事情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第一，耶稣医病的时候，有一些病在今天的医学上看来跟鬼附无关，他就是病啊。但是耶稣医治哑巴的时候是赶鬼，那那是说话了，并不等于暗示所有的哑巴的病都是鬼附的，不等于暗示这个。但是耶稣毕竟是神的儿子，毕竟他有神的神性，所以他能够鉴察那个人是真正的病或者是鬼附。我们以眼瞎来说哈，因为在这个之后，这个之后没多久，耶稣又碰过另外一个人，那个是又聋又瞎的人。不但哑巴碰到是聋子哈，聋又瞎的人。然后那一次耶稣也是赶鬼的，所以有些人的瞎眼是鬼附造成的。那个人鬼赶出去了，也听得见，也能说话，也能看见。可是你不要忘记，有一次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他没有赶鬼，他拿什么？地上的泥摸他的眼睛，能看见了吗？那是没有赶鬼，那只是医病。所以可见眼瞎有的时候是一种生理的，但有些人是鬼附。所以耶稣医治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人的状况来决定。那这个人的哑巴是因为鬼附，所以鬼出去了，哑巴就说话。那并不是代表说当时的医学落后，所以把所有的哑巴都当成鬼附，不等于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在医病过程中也有选择性的，有的时候是赶鬼，有的时候是直接用医治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说，鬼出去了，然后他那个说话，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当时的群众的反应，你就发现是非常两极化的啊。有些群众稀奇说，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种稀奇这个字呢，也许更好的翻译是一种有点像敬畏啊，敬畏就等于说，不但是觉得 很特殊，而且会有点惧怕，就是说这个人是谁，他有这种能力。那通常就是当你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个身份不同或者说能力很大的人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你就知道，觉得哎，不可以乱来，不可以乱说话，这个人是有特别地位的。那个字中文翻译成稀奇，其实是一种从感到很特殊又感到有一点惧怕，对，敬畏，敬畏，这是一种正面的态度。可是下面也有提到，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完全相反的，他这完全是藐视，他是靠鬼王赶鬼的，那不是跟鬼是一伙的吗？这个地方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类似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后面第十二章，还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是说耶稣那次是赶出一个人的鬼，那个人使那个鬼使他又聋又瞎，是这个只是哑巴而已，那个是不但是聋哑巴连瞎眼全部在一起。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当时法利赛人又来说他是被鬼王靠鬼王赶鬼的。那次耶稣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回复，我们到那次再来回答说怎么样来回应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靠鬼王可以赶鬼，耶稣是靠神的大能打破魔鬼的权势所以医病。但是你就发现神迹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两极化的，有一些人就死心塌地的相信，有一些人就刚好走相反的路，所以不是所有的神的大能彰显的时候一定带来正面的影响。正如神的话好像是光，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每次读到这句话就想到我家里的真光，那光是真光，然后他说光照在黑暗里，下面就说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总以为尤其停电的时候，晚上停电，哎呀黑乌麻漆的，然后拿个蜡烛搞半天啊，那忽然间电来了，啪一样，每个人都感觉哦，电终于来了，所以欢喜快乐迎接光明。可是你不要以为人人都喜欢光明，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这小偷在办事儿哈，这么偷越黑越好，啪灯一亮惨了，所以全部曝光，所以小偷就偏偏不要光。在台湾哈，政治界有一种术语见光死，什么见光死，哎，有一个人正想往上爬，然后可能利用关系啊，在后面走后门嘛，然后你提拔我一下，哦，下一批选什么官的时候升官升谁啊，就准备酝酿，这酝酿还没成功以前别曝光的哦，结果报纸一登，哦，下一批升官了很可能是谁，因为他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什么，见光就死了，结果呢下一批升官就升不到他了，这不能曝光的，那不能见不了人的，一见的人就完了，就死定了。所以呢这个在台湾的，台湾喜欢用这个，就是因为台湾好几次就是有些人种种原因，有些人是大嘴巴就露出去了，或者有些人什么情况下就哎，本来一件事情有可能快成功了，时机不对，过早泄露了就没了，就不行了。所以你就知道光跟黑暗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不是都喜欢接受光。所以耶稣的教训是如此，神迹奇事也是如此，两极化的一个反应。但是他这边为什么这么简短的来记载，又没有花很大的篇幅来形容这整个的过程，也没有提到当这些人在批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放在这里呢？我想可能他马太福音他的记载，他有他一定的一个作者一个设计，他一个构想。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十一章开头的时候，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然后他也曾经替耶稣做过预告，在我以后来的，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等等，对不对？然后他关在监狱里，他的门徒有时候会来看他，所以他当然知道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好像似乎耶稣没有做出很大的作为来。耶稣是基督吗？他应该是啊。所以耶稣是自己愿派门徒去问耶稣，你就是 我们所等候所期待的那位基督吗？耶稣怎么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呢？那在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就回答施洗约翰门徒，让他去告诉他的师父施洗约翰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告诉他这个，约翰就懂了。那如果你这样看哈，从第八、第九这两章，我们说有十个神迹，你把这十个神迹归纳一下，你看看这边所说的有没有啊？瞎子看见了，刚刚不是那两个瞎子看见了吗？瘸子行走了，之前有一个人就是瘫痪了很久的，就是这样医治一个瘫子嘛，这样拿起褥子起来走好了，所以瘸子行走了，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第一个记载的神迹就是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了，我就说第十个就是哑巴能讲话，聋子听见了，然后死人复活，之前不是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女儿死了吗？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到处讲道嘛。所以这些就是一句话，十一章这句话总结了前面第八、第九章两章十个神迹，以及前面讲到所有的事情加起来，耶稣说：“你去告诉施洗约翰，你看到这个，听到这个，你的师父施洗约翰就懂了。为什么他懂了？因为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所说的。”将来那位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这几句话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施洗约翰当然知道，所以他说：“你告诉施洗约翰，你看见听见什么？”他就明白了。至于这一位弥赛亚来会不会搞出一个大的国度、大的运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倒不是先知预言的，你不必等那个，不必因为没有那个觉得。好像搞错了，你把你所看见听见告诉他，所有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都已经应验了，你知道。所以因此我想马太福音把这个短短的记载在这里有一个用意，到十一章在讲的时候呢，回头一看，哎，都有了，不然就好像缺了一个，缺了一个什么？就是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虽然你知道过去耶稣在各地方医病的时候可能有医治过，不过至少没有具体的说过他医治过一个哑巴，那这边是第一次提到他有这个目的。然后三十五节接下来就总结了我刚说第八第九两章耶稣所做的，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我说这句话呢，跟登山宝训之前耶稣讲到之前最后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类似的，四章二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差不多是一样。小小的差别在哪里？四章二三节是耶稣走遍加利利，第九章这里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没有说加利利，换成各城各乡，因为事实上在这十个神迹当中耶稣走出过加利利，你记得吧？格拉森的那个赶鬼，或者加大拉，那是湖的对岸，那不是加利利，那是底加坡利，所以耶稣甚至过岸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这边用的是各城各乡，不限定在加利利而已，但是基本的内容是一样，两件工作，除了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以外，另外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就提到，从这一点开始转到后面门徒的训练，就是耶稣在做医病赶鬼的工作，在传福音是出于他的什么呢？第三十六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出于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他开始做传福音医病赶鬼的工作。但是这个需要量是这么大，不是他一个人做得来的，是他开始要差派呼召更多的人去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因此第十章之后就是招训门徒、差派门徒的事情，门徒训练。所以为什么这样转接？ 所以从他个人的事工变成一种集体的更扩大的一个事工。那首先他提到说他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边提到一些事情跟旧约中某些地方的经文有一点文字上的类似的地方，使我们联想起整个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概念啊。譬如说一个是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是摩西已经快死了，晚年的时候。那因此摩西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把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因为前面先说了一句话，第十七节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因为摩西快死了，很老了，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没有牧人的羊群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民数记，意思说摩西老了120岁，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那离开以后呢，以色列群众就没有领袖，他说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求耶和华立一个人做牧人来牧养他们。那耶和华就说，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心中有圣灵，按手在他头上，就立了一个约书亚。所以第一次提到没有牧人的羊是在民数记，然后提到这个人叫做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忘记，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 Joshua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那希腊语就是 Yasu， 就耶稣。所以耶稣是希腊语，约书亚是希伯来语，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同样一个意思。那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所以玛利亚在生耶稣以前，天使就告诉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啊。所以约书亚原名不叫约书亚，他叫何西阿，改名叫约书亚。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那约书亚呢，加上一个这个亚，最后那个亚，亚是亚卫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拯救，从拯救变成耶和华拯救，这个字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旧约中的约书亚在某一个侧面是预表耶稣的。羊没有牧人，耶和华说让约书亚做牧人，而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牧人，有点这个相关的意思。那另外在先知以西结书三十四章，我就不念了哈，那边就提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灭亡以后这些羊群就好像流离失所，没有牧人的羊。然后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里面，耶和华说，我要亲自做牧人来牧养我的失散的羊。是神自己做牧人，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这牧人这个字有时候可以指君王，但是很多的君王甚至有一些祭司们失职，就没有担任好这个职分。耶和华说，我亲自做牧人来牧养我失散的羊群。所以这些经文的里面成为马太福音这里的一个背景。耶稣看见这许多人流离失所，困苦流离，怜悯他们如同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亲自担任牧人。但是他也差派许多的人，呼召一些人做小牧人跟他一起来牧养。所以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他就换了一个比喻，从羊跟牧人的关系换一个比喻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他用农作物了，不是用畜牧。农作物提到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工的需要很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可是他是用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边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想。 第一个，我刚提到三十六节呢，提到一个耶稣是因为怜悯他们，所以耶稣就要牧养这些困苦流离的羊。那怜悯是一种，不是一种人情感里面的一种可怜同情，是出于神，由神的爱带出来的一种看见，然后产生一种怜悯，然后你的事工会从这边出来。嗯，因为最近我在准备要写一本书，所以在收集很多资料，在写一些同时我要写12个人的小小的短短的传，然后要写一些文章，主要是谈到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各行各业各种的身份，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而活。好，那最近在写的一个人然后我用那个人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呢，有点类似的背景来做一个比较。我要写的那个人叫做，我们中文翻译成贾爱美 Amy Carmichael， 知道的人不多，但 Amy Carmichael 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在中文世界里面，在基督徒当中翻译过，有些人读过，那本书叫做 Raw F， 那个是香港苏恩佩姐妹翻译的，已经再版了23版，在基督教界里面这是很少数那么畅销的，很薄，轻薄短小，而且没几页，不到100页，大概40-50页，每一页2行而已，所以每一页大部分是白纸，然后很容易读的，但是很有让人触动。 Amy Carmichael 呢，她在印度专门收容孤儿，她是这种孤儿院，可她不是收容普通孤儿，在印度教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会收买或各种方式去拿到一些小女孩，有些从出生做 baby 就被庙里面就收养了，或者就买过来的，从小培养，然后长大了就做庙妓，妓女，妙计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孩子从小长大以后，大概6-7岁开始就教导他们要会唱歌、弹乐器等等。那庙里面有任何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弹乐器、做什么跳舞等等。然后大概到12、13岁、15、16岁以后，慢慢长大了嘛。庙里面当然有祭司哦，祭司都是婆罗门族的，他们就成为这些祭司的伺候他的，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他们有一种很秘密的一个东西。那后来他无意之间就收留了几个这样子从那里面逃出来的女孩子，那后来他整个的事工就主要是收养这种的女孩子，但后来也收养一些男的孤儿，后来为了他们也办了学校，因为教养这些孩子，他一生大概收养过超过1000个啊这种女孩子。那么就写他的这个简单的传啊，那他 If 那本弱那本书就是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还是不明白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是耶稣那加略山的爱，那很多事情读起来是非常觉得会触动我们，就等于说哇，我可能常常这样。他说如果假定有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心里就是说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德性的，他讲话都是这样，他每次都是这样。如果你会这样说，你就是还是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加略山的爱。讲，可能我昨天还刚说哪一个人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就很多那种反省的话，然后写了传记、他的生平啊等等，然后就想到在印度做这种慈善工作最有名的是谁？很少人不知道 Mother Teresa， 那个天主教的修女。哇，他更有名了，诺贝尔奖哎，全世界人到他那边去朝圣哎，那很多人都觉得他这个人不得了。然后天主教呢，2003年他们要把他封圣，他1997年过世了，2003年6年之后，他们有5个阶段，最后叫做 canon， 就是封圣了哈，变成圣徒，就是圣 Saint Teresa 这样的，要给他一个圣。5部，第4部叫做不叫做封圣，叫宣圣。他现在的名字叫做 Blessed， 有福的，所以他的名字 title 是 Blessed Teresa， 还没有到 Saint Teresa， 差一步而已。6年就达到这一步。他们通常说，一般的天主教的 历代的圣徒要五十年才到这一步，他是六年就达到了。因为那时候教皇还在，若望保禄二世是他私人的好朋友，很快想要把他有生之年就把他封圣。结果后来大概2006这年，就是他有一些，因为他要封圣，所以他所有的言行记录书信件全部要保留，不能摧毁。他死以前有一个遗言，要把他所有的私人信件烧毁，不准留。可是他要封圣啊，这东西很可能是圣人的教导啊，都留下来，留下来叫整理，整理完有人就读，读完了有些发表，读完以后发现五十年前他几乎已经放弃信仰。他说，我的上帝从来不回答我任何一个祷告，五十年当中我在黑暗当中，神在哪里我不知道，神存在还是不存在。哇，石破天惊。那所以天主教呢，从2003就已经到宣圣，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就没有下一步动作。我也要走着瞧了，他能够把一个已经几乎没信仰的人封作圣人吗？我想天主教现在也是觉得很尴尬，上不上下不下，就到底怎么办。那当然我在写这个，然后再比较这个 Amy Carmichael， 那个人在印度， Mother Teresa 在加尔各答，也是做慈善工作。可是不管什么问题，到底他信仰怎么样，反正我也不是神，我也不会将来坐在审判宝座上来审判说他该不该进天堂，我让神去决定。我的问题是，如果他失去对神的信仰，他怎么可以坚持五十年在那里做一个慈善工作？艾米卡迈克在印度55年，只是他比 Mother Teresa 早，因为艾米卡迈克死的时候 Mother Teresa 才5-6岁而已，这两个差50年，都在印度，都是很有名的慈善家，都是有基督教背景，广义的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可是 Amy Carmichael 有很强的信心，他很有爱心，然后他觉得神应允他很多祷告等等等等。但是 Mother Teresa 说，神从来没有答应他任何一个祷告，他从来没有一次觉得他祷告有得到神的回应，他根本就不觉得神真的存在。我唯一的结论是，一个人，所以我说 Mother Teresa 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人道主义，不是代表有信仰的角度，也做慈善，也有怜悯，可是怜悯的动机可能不一样。你看到一个人可怜，你也怜悯。我想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任何一个人，一个乞丐，在中国也是，哎呀，随时可能捐钱还是会捐的，他不一定是要基督徒才有这种爱心的嘛。怜悯，你很可能看到一个景象你就有回应的。可是耶稣基督的怜悯跟基督徒应该有的怜悯是 agape 神圣的爱的那种的怜悯，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做了结果可能不一样。当然因为看到 Mother Teresa 的材料，我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有兴趣你去 Google 一下，你对 Wiki 那种免费的 Encyclopedia 去看，前面一半他的丰功伟绩，后面那一半不得了。有一个人特别为了 Mother Teresa 写了一本书，他说他要揭发 Mother Teresa 的黑暗。他说他不是有一些事情是谎言，他一生全部是谎言。当然我不能百分之百相信那个批评他的人的话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他列出很多的生平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个事情那个事情的时候，只是有一部分是真的。你也不能不对 Mother Teresa 所做所说所有的一切，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呢，还是一个真心诚意的？所以我说连人道主义者我都不太敢把握说我能够给他这样的称号，如果批评他的所说的是事实的话。但是毕竟他在印度50多年，毕竟他做了不少事，毕竟他感动了很多人，可他自己可能不是那样一个人。所以我说盖棺认定要等一个人死了以后，而且很多真相暴露以后，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才知道。怜悯，有一位我在神学院的老师 我看他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注释，他就提到自己个人的经验。我这个老师在基督教界新约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叫 D.A. Carson。 他提到说，他刚刚神学院毕业，他曾经有一度在加拿大一个小地方牧养一个教会，人不多。那人不多的教会牧养起来其实是最累的，为什么？人很多，你有很多助理牧师，人很小，一脚踢，是台湾人说叫做校长兼工友，就一个学校就是你一个人，就什么都包，所以一个小小的教会的牧师就什么都做，真的很累。有一天隔壁一个教会的牧师，老牧师就说，来来来，我带你到一个湖边休息休息，风光明媚。他们两个去了，一去到那边不得了，那天不知道干什么，事先也不知道，那个是个公共的一个地方，是风光明媚的湖边，可是来了几百个年轻人，然后高音大喇叭放热门音乐，哇，你知道两三百个那种年轻人高中生男男女女放热门音乐，啪，那个湖，所以我这个老师呢，气死了，来了这边休息，你看这些破坏了这个东西，正在想呢，那个老牧师就很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脸色，哎呀，太好了。我跟老师讲说，什么太好了，本来人都休息了，你看那个老牧师说，太好了，这么多鱼，我们不是打鱼的渔夫吗，两三百个青少年，这么多鱼啊，这是捞鱼的时候啊，意思说传福音啊。我的老师，我老师才年轻，那时候二十几岁啊，那个老牧师都六七十了，他写的第一个讲得很羞愧，就是说，对啊，我怎么看这些青少年呢？我就感觉这么漂亮的风景，他们高音大喇叭、老梗音乐，那你知道男男女女一定在那闹啊，什么都有了，咔，就讨厌死了。哎，那个老牧师一看，羊没有牧人，我们不是牧人吗？太好了，就看你怎么看。那耶稣看了，就动了怜悯的心，动怜悯的心。所以他下面提到说，要求庄稼的主。为什么用求是祷告啊？从一个角度，我每次读到这件事情，有时候心里都会想，庄稼很多，工人不够啊，我们要看，对，那谁会看呢？神比我还会看呢，我还没看见，他都看见了。那求主打发工人，主应该是他更是大发怜悯，然后就派派派派派，我不求他都派了，我为什么我要求他派啊？我以前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那个主他本身就会积极主动去打发工人呢。如果他不打发，我还要求他，求主打发一下。那如果不求，主就说，我不想动，那我要推他一下，主才动啊？不是吧？那干嘛求啊？很多年以后，慢慢就慢慢在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求庄稼主打发工人，不是推卸责任，我们不是用祷告代替行动，但是反面的更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能只有行动不祷告。行动有两种，一种就是一看到羊没有牧人，我去我去我去，你就去了，那你祷告没有啊？很多人都是去了以后才发现，哎呦，搞错了，看起来结果不太好啊，我搞错了，马上就退了。那你去，你的回应，你的行动是透过祷告的呢，还是没有透过祷告呢？所以祷告求主打发工人，那要问神有没有打发我呀？如果打发我，什么时候去啊？怎么去呀？这都要问的。或者打发谁呀？所以这是需要祷告的事情，不是只是纯粹的看见需要大发怜悯冲锋上阵。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当然今天待会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当中一位宣教士那个 Cindy 哈，他去菲律宾在牧师营当中宣教，下面一小时他会有一个跟我们分享。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宣教士，更不是每一个人会去那种穆斯林区，他在菲律宾南边的 Mindanao 穆斯林区，他去的那一区，你看报纸，你下次你注意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记得，你一看到那个字，你就想到 Cindy， 菲律宾南部明达拉奥有一批人叫做莫洛解放阵线，莫洛他那个地方叫明达拉奥，莫洛解放阵线大本营，他的诊所就在大本营，好像这个到敌军的心脏地带，他在那边宣教。那如果你看到菲律宾南部又是谁谁谁被绑架了，哎，就是那个地方。那他们在那边二十几年，观光客都被绑架，他们住二十几年不被绑架吗？神的恩典和保守到现在为止没有，但不会永远没有，对不对？所以为他祷告。所以下次看到菲律宾南部又绑架了，你马上想起，哇，心底在那里。如果那边又跟政府军打起来了，心底就在那里，你不一定被差派到那里去。那我要做什么？有的时候你需要祷告，有的时候你需要为他奉献等等。加拿大有一个牧师，他叫做Oswald Smith， 姓史密斯 ，Oswald Smith，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他就献身要做宣教，所以他去读神学院，读神学院完就参加一个宣教机构，马上就去了一个忘记在亚洲或非洲一个国家，一去不到三个月，重病就送回国医疗。所以呢，一回来呢，那就养病嘛。养病的过程中，当然你不能闲着没事干了，所以他是养病过程中就开始在一个教会帮忙讲道牧养。他讲道很受欢迎，等他身体慢慢恢复了，教会牧养得很好，可是他要去宣教，我的心在宣教，于是呢拜拜又走了，一上岸不到一个月又重病又回来了，连续两三次以后他就知道他有宣教的心智，神不要他去宣教，水土不服没办法，可是每次一回来养病，哇，那个教会就变得好大好大，哇，很受欢迎。最后发现神给他的恩赐是牧会，于是他在多伦多就建立一个教会，叫 People's Church， 民众教会，100年前成立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宣教的教会。People's Church， 我去访问过，但100年前的牧师老二不在，他儿子都退休了，可能也过世了吧。他的教会有200-300个宣教士。派出去了，他自己神没有要他去做第一线宣教师，但他成立一个教会，差派更多的年轻人去世界各地宣教。所以你参与宣教，但是你的角色不一定是第一线的宣教师啊。但是你同样看见羊没有牧人，看同样你有怜悯的心，同样你祷告，然后神打发工人，可能是你，可能是别人，但我们都是参与有份。最后简单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当中很多人知道我怎么献身的，但也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或者略知一二。我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奉献的。我那时候在台湾，在国家研究院带领160个人研究团队，工作好好的，干嘛想不开去奉献传道呢？没有想不开，想开了。怎么想开了？六四的事情发生，我在台湾，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当你电视上，当然在六四之前已经连续一两个月了，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当然也就会报这些消息，看到一个个景象，一个个景象，然后到六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让我有另外一个看见。我看见的不是天安门的那些民主示威，我看到的人是人，民主示威我看到的是他们是牧羊没有牧人，人生没有方向，他们在为自己找个人生的奉献的祭坛，要找一个人生的路，为国家社会找一条路，他们在找路的，可是是没有牧人的羊。然后我觉得神的呼召就临到，你愿意做牧人向他们传福音吗？当然一年，所以要求庄稼主为他祷告清楚，不是那种感情的冲动啊，我去了。所以我到1990年6月11号递出辞呈。6月11号是我台湾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日，我毕业的时候1970年6月11号，然后递出辞呈退出江湖，从化工生涯隐退的时候20年整，1990年6月11号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所以要祷告啊， 我要知道是我吗？此时此地吗？因为神可以打发任何一个人，我愿意，但是不信神要我做这个或那个。所以神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东西。正如我的老师在那个湖边跟那个老牧师的时候，都是一群两三百个连青少年放热门音乐的时候看的不一样。我老师看见的是又吵又闹，这些年轻人干什么，破坏这边的这种优美的风景。那个老牧师看见的是这一群羊没有牧人，需要福音。今天在中东，在北非，穆斯林青年人在闹事，你每天看新闻就看到一堆一堆，你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闹事，但是求神给我们一个看见，他们羊没有牧人，他们也在找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如果神呼召我们成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宣教士，关心穆斯林，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我们就是神所呼召的。我们有些人在前线，有些人在后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今天世上有多少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求主给我们这样一种从神而来的怜悯的心，不仅是同情他们物质上精神上的需要，真正的一个怜悯乃是看见他们的灵魂是世上的，他们在追求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真正他们所要寻求的答案。因此求主赐给我们这种宣教的这种的负担，无论是用各样的方式，金钱的奉献、祷告，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